充满了人在一起祷告，整个复兴从那样的祷告开始。弟兄姐妹，祷告从哪里开始？而教会的复兴从哪里开始？上帝的国要临到他的教会从哪里开始？没有什么秘诀的，祷告就祷告。美国的大觉醒运动，美国大觉醒运动到什么程度？美国的大觉醒运动到一个程度，有一个法官这样做见证，说他一年的当中啊，盈盈没袋子哎，你们北美听不懂这句吗？啊，光盈盈没袋子哎，哈，盈盈没袋子哎，这整年没有事做哎，他一年当中啊没有办一个案呢，做法官一年当中没有一个 case 可以办呢。那为什么呢？所有人都悔改了，没有 case 可以做了，一年当中这样这个复兴上帝的国有没有来到啊？有没有来到？来到啊，非常强烈啊。从哪里开始？从一个皮鞋匠开始。哎，有一个皮鞋匠，有一天圣灵感动他说，你趁早今年提早打烊，他就提早打烊，说你起来祷告，他就挂了一个牌子挂在门口，不是 close， 他挂了一个牌子说欢迎进来跟我一起祷告。结果那一天进来了几个呢？进来了六个人呢。他们就六个人就在一起在那个皮鞋店里面祷告了，祷告了一个礼拜啊，那个小小皮鞋店容纳不下了，容纳不下怎么办呢？他们就借礼拜堂，就在礼拜堂祷告，祷告了一个月啊，整个礼拜堂满了。后来就隔壁的礼拜堂也开放了，后来那边的礼拜堂也开放，很多人骑着马驾着马车来祷告，祷告完了把祷告的火又带出去，整个美国的大觉醒运动就从皮鞋匠的祷告蔓延到整个美国。弟兄姐妹，上帝的国怎么样能够建造在他的教会里面？需要人起来祷告，需要人起来，而且是付代价的祷告。你愿意上帝的国临到你的教会吗？没有别的路，起来祷告吧，起来祷告吧。尼希米在那里祷告说，上帝啊，你要听我们昼夜不住的祷告。尼希米在那里禁食祷告，厉害的祷告。我不是说禁食就能够讨得上帝的喜悦，不，而是说祷告恳切到一个程度，连吃饭都顾不到了，连睡觉都顾不到了。如果我们恳切到这样的程度，我相信上帝的国是要造访你的教会的。我们要怎么样让上帝的国临到你的教会？尼希米不但起来祷告，而且我们看到在祷告的里面，尼希米怎么样祷告呢？尼希米祷告说，上帝啊，我和我的父家都得罪了你，我和我的父家都得罪了你。他在祷告的里面不但是祷告为着上帝的国度来祷告，而且他是在那里彻底的认罪回转在上帝的面前。弟兄姐妹，很妙的，很奇妙的，哪里教会有复兴常跟这两件事相关，祷告然后认罪。每一次你去研究教会复兴的历史，每一次教会复兴的历史都跟祷告跟认罪相关。每一次复兴的历史都是这样。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复兴就是威尔斯的大复兴。你读过威尔斯大复兴的历史吗？威尔斯大复兴复兴到什么程度呢？复兴到哦，当时英国的报纸这样记载说，威尔斯啊，煤矿产量大量的减少。为什么大量的减少呢？因为复兴临到威尔斯。那为什么复兴临到威尔斯煤矿会减少呢？因为啊，那些煤矿的工人呢、那个要赶马车啊，运煤啊，那个工人都很粗暴，所以以前呢、啊、要马走啊，他们必须要下一个口令，起不做三个字，不过他也差不多三个字，要骂三字经啊，然后抽一皮鞭，那个马才会走。所以骂三字经，马听起来就是起不做，差不多。说现在啊，复兴来到了，那复兴来到以后啊，嘴巴改了，不敢骂了。所以那些车夫不敢骂三字经，所以要好好的跟马走，说马走啊走啊，听魔了啊，怎么叫他走他就听不懂，马就听不懂，所以整个煤矿产量减少。你看复兴会复兴到这样的程度。所以知道这个复兴从哪里开始？从一个年轻人，他为着教会的复兴，他常在森林里面祷告，祷告了很长的时间，有一天很失望了，因为都看不见教会的复兴。那一天晚上在他们的村庄里面有一个特别的聚会，这个年轻人呢，他就祷告到很灰心，到上帝啊，我再祷告不下去了，所以他就从森林回来去参加那个奋心的聚会。在那聚会里面呢，讲员站在台上，哇，讲得很兴奋，他坐在台下，圣灵感动这个年轻人说，你上台，你上台。这年轻人说，我这一辈子都没有上台讲过道了，就圣灵要他上台。那他就跟这个讲员招招手，这个讲员也很属灵啊， 圣经说先知的灵顺服先知嘛，所以这个讲员就下来，这年轻人就上来。这年轻人上来不晓得要做什么，因为圣灵只叫他上来，他上来不晓得讲什么，所以他上来他就想到啊，整个群众的罪，他就在台上就一直哭一直哭了，没有讲到，只是哭啊，一直哭。结果你知道吗，当他在台上开始哭的时候，圣灵大大的做工，一个悔改的灵突然就抓住每一个人，会众开始哭，整个祷告会停不下来，一直哭，哭了整个晚上。威尔斯的大复兴就从那一场的悔改开始。1910年代中国的东北曾经有一次的复兴，是古约翰牧师所带来的一次的复兴，在中国的东北。从那里开始，古约翰牧师牧养一个教会，那个教会也差不多了啊，跟我们教会差不多了啊，每个礼拜也有祷告会。有一个晚上，当祷告会古约翰牧师讲了道要开始祷告的时候，有一个妇女就站起来，这个妇女站起来说，牧师，我有几句话要讲，因为我实在没有办法祷告。牧师就说，好，请你到前面来。这个妇女就讲了，她说，我要在会众的面前，在牧师的面前，我要彻底的认罪，因为我在我丈夫吃的面里面下了三次毒，只不过很遗憾没毒死啊。所以她说，我一定要认罪，求上帝饶恕我，因为我实在是太坏了，求上帝赦免我啊！讲了就哭了，会众都吓呆了，因为一个妇女突然出来说，她在她丈夫吃的面里下了三次毒，会众都吓呆了。结果另外一个男人就出来了，就是他丈夫。这个男人出来，他说，牧师，该悔改的是我，该悔改的是我。他说，其实我是该被他毒死的了。然后我在外面实在是对不起我太太，我在外面另外有女人啊。他就在那哭着在那悔改。说你知道吗？全教会一个一个出来悔改，一个一个出来悔改。那些长老就出来悔改，说，牧师啊，我一定要辞去长老。因为我实在对不起上帝，也对不起牧师，也对不起会众，我不能再做长老了。最后牧师自己悔改，他说，弟兄姐妹，其实该辞职的是我，我怎么牧养你们这一群人。牧师在那悔改，所有会众跪下来请牧师留下来，他们跪下来请长老继续做长老。整个聚会没有停，祷告会没有停，一直到第二天早上5点多太阳出来，大家回去睡觉。第二天晚上大家又来，还是来悔改啊！你不悔改的时候都没什么罪，当你开始悔改，罪都认不完。每个晚上大家都来悔改。复兴从中国的东北一直蔓延到华北。北平有一个教会，他们的教会的牧师就要邀请古约翰牧师来他们的教会。这个教会离北大没有太远，所以当这个教会宣布邀请古约翰牧师来的时候，那些师班就很反对，而师班都是北大的学生。他们跟牧师说，牧师，我们这群北大的学生，我们都是受过教育的，我们都是很有理性的，那个听说东北那个激动人的情绪呢，在教会里面乱搞，我们不来这一套的。就古约翰牧师来，当古约翰牧师一开始讲到，第一个起来悔改的就是师班那一堆人，他们就起来悔改，整个复兴就从华北蔓延到西北一带。从那里开始，从悔改开始，弟兄姐妹，上帝的国要怎么样能够在教会的里面临到教会？上帝的国要临到教会，就是他的权柄临到教会。然后上帝的权柄临到教会，哪里还有人能够不认罪而能够在教会里面一直过日子？哪里教会有隐藏的罪而不愿回转？如果教会有隐藏的罪不愿回转，怎么能够说是上帝的权柄在教会里呢？如果上帝的权柄在教会里面，所有人都应当降服在上帝的权柄的面前，所有的罪都应当认出来，所有的罪都应当悔改。上帝的国怎么样临到教会？如果在你里面还有隐藏的罪，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不要过今天吧，不要过今天啊！不要太阳下山了我们还发怒气，其实同样的原则，不要太阳下山了罪还停留在我们的身上，不要放过今天。如果你期待上帝的国能够临到你的身上，如果你期待上帝的国能够临到你的教会，而你察觉在你里面还有隐藏的罪，上帝的国没有办法在你的里面掌权的。在你的里面，上帝的国不能够完全占有，他荣耀不能够完全彰显，只有这个途径。什么途径？在上帝的面前来回转归向他，在上帝的面前，个人回转，教会回转，只有回转来归向他，上帝的国才能够临到他的教会。上帝的国要怎么样临到他的教会呢？ 当尼希米记第二章我们看见尼希米就回到耶路撒冷，当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连续三个晚上没有跟什么人说，只带着他的仆人，带着他的牲口，晚上起来绕耶路撒冷城。有些牲口没有办法过去的，他就走路。他要做什么？他要了解整个耶路撒冷的需要到底在哪里。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爱教会，如果我们真的为教会哭泣流泪，如果我们为教会祷告，如果 察觉在祷告的里面我们有什么罪，愿意回转来到上帝的面前，接下来一步要做什么？接下来一步我们要知道教会的需要在哪里，我们要知道教会的需要在哪里。只要你愿意把教会的需要找出来，那我们才绕耶路撒冷，那我们才绕教会来查看教会有什么需要。我们来跟牧师说，牧师，我们的教会到底有什么需要，哪里有什么破口，哪里需要我，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如果我们愿意起来查看教会的需要，上帝的国要临到教会。在美国曾经有一次有一个教会在短短的三年的期间有极大的复兴，很多人来观摩这个教会。这个牧师啊，每一次就喜欢带人去看他们的一扇一扇窗户，哇，擦得很亮。这个牧师就说，他说我在这个教会牧会三年了，我最后啊总算没有办法忍受了，我跟我太太说，明天早上主日崇拜讲道，讲完道如果没有回应我们就搬家了，我们就走了，也没有办法了啊，因为这个教会怎么讲弟兄姐妹都仍然闻风不动，没有人愿意参与教会的服事。结果那一天牧师讲到，讲完道之后他就拿了两大张的纸，那两大张的纸上面呢，牧师总共写了60项，两大张的纸贴在墙上，他呼召弟兄姐妹出来，然后如果你们今天听了这个信息感动，你们出来看这60项里面哪一项你可以认领的，每一个人出来认领。结果那天圣灵大大的做工，弟兄姐妹出来在这60项的工作里面去签名，有一个老弟兄签了一个名字，就是负责那一扇窗户。他以前那个老弟兄从来聚会都准时的，诗班献完诗他人就进来了，牧师讲完道他就走了。他说可是从那以后每一次都提早来，每一次来不但带着圣经，而且带着一条抹布，每次来他就先擦窗户，把他那一扇擦得一干六净，然后那个窗户旁边的橡皮如果有什么坏，他就自己打电话叫人来修，他自己付钱。他说从那以后整个教会每样事情都有人在做，整个教会开始复兴。弟兄姐妹，上帝的国临到需要他的百姓真正的知道这个国的里面哪里有需要，哪里有需要，让我们能够去主动的发掘。不但主动的发掘，当尼希米知道这些需要以后，他把所有的百姓召聚在一起，他激励所有的百姓告诉上帝恩典的手怎么样在他的身上，所有的百姓同声的说，我们起来怎么样啊？我们起来建造吧，我们起来建造吧。当所有的百姓说我们起来建造吧，整个耶路撒冷城就建造起来了。所有的百姓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尼希米就为着所有的百姓分工，某某人这一个家族他们负责从这个门到另外这一段，另外一个家族从这一段旗帜是某某人，再旗帜是某某人，再旗帜是某某人，教会所有的人都参与侍奉，整个以色列的百姓大家一同参与建造，耶路撒冷城就建造起来了啊。圣经还特别记载，某一些人他们不愿，他们的贵胄不愿意担任这些工作，圣经还记上一笔，所以教会不愿意参与侍奉的应当记上一笔，记在教会历史里面，说某某人不愿意参与侍奉。如果这样教会就会复兴了，你看看啊，教会怎么复兴，上帝的国怎么临到，因为所有的弟兄姐妹大家起来参与侍奉。如果是这样，上帝的国要临到他的教会。当我读大学的时候呢，有一个姐妹呀，我那时候每个礼拜有一次她讲道的聚会，我们人很少，但是她每次来帮我们讲道，每一次她讲道非常的受感动，每一次都很有圣灵的高抹，而且最特别的是哦，她除了讲到一半啊，几乎所有人都哭了，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她那讲道没有特别要我们哭啊，可是每一次聚会到一半呢，差不多大家都哭，感觉好像有一个特别的圣灵的那种哭的水流哦。这个姐妹年纪很大，她叫侯秀英，不晓得有没有听过她。我知道在台湾很少人认识她。侯秀英老姐妹 是在山东大复兴的时候，刚刚从圣经学院毕业，做女传道。在山东大复兴的时候，他是参与在大复兴的里面的。他后来过来台湾了，他就参加了教会，就是召会，就聚会所，在聚会所里面。然后后来从聚会所离开。那他有一次分享一个见证，我记得非常的牢，侯学文姐妹这样说，她说有一段时间呢，她在教会比较常有的服事就带领查经的聚会，每一次查经聚会她做讲员。她说有一段时间呢，教会对她有点误会，那因为有点误会，所以就禁止她的服事。那你知道聚会所是非常强调全柄与顺服的，所以这个教会呢禁止她服事，所以她就不能讲道。那时候年纪她已经很大了，所以他就说，这教会禁止我讲道，所以我就不能讲道。可是我不能没有服事啊，我不能没有服事。所以他就做什么呢？他老人家就过了中午，吃过午饭，休息了一阵子，然后他就到教会来做什么呢？他来排椅子，为了晚上那个查经的聚会排椅子。本来是他做讲员的，但是现在教会禁止他讲，所以他就来排椅子。他们教会是那种折叠椅，他就一张椅子一张椅子这样排椅子。老人家排得很慢，每排一张椅子他就祷告一次，他主啊，今天晚上让坐在这张椅子上的人能够蒙恩呢。他再排第二张，他主啊，让今天晚上坐在这张椅子上的人，你的灵要来高抹他。他要排第三张，每排一张椅子他就祷告一次，每排一张椅子就祷告一次，为要坐在那张椅子上的人祷告。他就这样排好了所有的椅子，大概整个下午他就坐下来，那个晚上就禁食，他就坐下来等候主。他就这样服侍，你知道吗？那个教会他停止讲道，但是那个查经的聚会更蒙神的高抹。那为什么？因为那个换另外一个人很会讲，我才不信呢。另外那个人会比他会讲，我就不太信，因为这个姐妹实在是很会讲道的。那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有一个人在那排椅子，每一张椅子这样祷告，每一张椅子这样祷告。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你没有恩赐吗？啊，说在教会里服侍你没有恩赐吗？弟兄姐妹，你不可以说你没有恩赐啊，因为圣经说每一个得救的人都得到恩赐，所以你不能说你没有恩赐哦，你只可以说啊，我还没有发觉我的恩赐呢。如果你还没有发觉你的恩赐，你就应当去找牧师，你去问牧师说，牧师啊，对不起啊，我还没有发觉我的恩赐，你能不能协助我，让我发觉我的恩赐。那如果你实在还没有发觉你的恩赐，什么都不会做，你说我又不能像他们敬拜团这样啊，背一个吉他帅得不得了，在那里领诗歌，哎，这我都不会呀、啊，那我怎么办呢？哎，你如果都没有恩赐，你至少可以在礼拜堂来擦椅子吧，啊，你最少可以来擦椅子吧。也许你们教会的椅子不需要排，那能不能来擦一擦？每擦一张椅子，你能不能就这样祷告？主啊，上个礼拜第一排没人言，拢没人坐呢，啊，有没有擦第一排？那上帝啊，第一排上礼拜都没人坐哎。主啊，让这个礼拜这一排坐满的人，主啊，让坐在这人就能够蒙恩。哎，擦椅子嘛，需要什么恩赐吗？啊，不需要吧，不需要什么恩赐吧，你就来扫地嘛。你一边扫地，你一边祷告。你说主啊，其实我里面也有很多需要扫掉的。主啊，我一边扫地，你一边来扫我，把我扫干净。你说主啊，我们教会其实也有很多得罪你的地方呢。主啊，我把扫干净。啊，哎，不晓得能不能这样服侍啊？我告诉你。这样的服事将来在天上得的奖赏绝对不会比那个站在台上讲道人要少得多。我一直觉得在台上讲道有什么了不起啊？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嘛。啊，上帝看重的其实不是这一些，上帝看重的是你到底对他有多大的忠心。如果一个教会全教会所有的人大家都起来服事，上帝的国必然要临到的，上帝的国必然要临到。今天教会最糟糕的地方就是啊，服侍人实在有够少，实在有够少。前几天我正好过来加州啊，而不是前几天了，上个月五月的时候，我正好跟一些台湾教会的弟兄姐妹一些教牧同工，我们一起过来加州去参加Shadow Bay 他们那个教会的一个研讨会。在那研讨会里面，当然那书都读烂了，他们教会的情况其实我也摸得很久了。但在那个研讨会里面，我承认仍然受到极大的冲击。那其中有一个很强烈的冲击，就那牧师讲了一句话，可是那一句话这个内行人听起来实在是，哎呀，实在是很受冲击。他说什么？ 他说这个时代的教会如果要翻转了，他说有一个秘诀啊，他说什么秘诀呢？他说信徒啊，一定要把教会的领导权交出来，交给教牧同工，而教牧同工呢，一定要把事工的权交出来，交给弟兄姐妹。啊，你听懂吗？啊，很厉害耶，他讲的那句很厉害耶，所以我回去我就根据他那一句话就写了一篇文章耶。啊，所以我发现台湾的教会这是最大的问题。为什么是最大的问题？因为教会里面很多决策啊，牧师都做不了决定，因为每一次都要开会，长执和长老执事、教会的信徒同工会，结果呢，领导的权力在哪里？领导的权力反而是在信徒领袖的身上，而不是牧师。所以牧师在那里，结果领导的权力不在他手里。那事工呢？事工反而在牧师手里。很多教会以为说，我们长老执事会就是董事会啊，那牧师就是我们董事会聘的专业经理啊，啊，所以我们做了裁决以后，牧师就去做了，啊，所以有时候牧师做了很伟大的计划出来，在长执会开会，所有的长执对牧师也都还算蛮尊敬的，他都会说牧师啊，你的计划真棒，我们支持你做啊，听到吗？那个我们支持你做，不过中间加一个逗点的，我们支持逗点你做，那个逗好戏哦，啊，你还能做什么？我们支持逗点你做，啊，我们做教牧的都很懂得这种痛苦了。结果他说，牧师不应当拥有事工权，事工权需要放出来给弟兄姐妹。那他不是这样讲啊，他们是真的做到，他真的做到。他们教会总共200多个侍奉的团队，这牧师说，没有一个侍奉的团队是牧师自己决定要做什么，所以主日崇拜报告推动大家报名，请大家要去做什么服事。他说没有，没有，所有的服事都是弟兄姐妹自己说，哎，我们很有兴趣做什么。牧师说，感谢主 ，interview， 看你有没有这个恩赐。如果你有这个恩赐，你有这种属灵的特质，教会编预算帮助你去做那个工作。哇，这个好厉害！他说，整个侍奉全部下放，弟兄姐妹。教会要怎么样真正让神的国临到呢？我们从尼希米记我们看见耶路撒冷城墙建造起来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在整个尼希米记的第三章记载了一大堆的人名，某某人建造某一段，其次是某某人，再其次是某某人。一个教会如果看见牧师18般武艺都会，样样都来，结果样样都他在做，这个教会绝对神的国临不到的，啊，因为教会不是看他一个人耍弄吗？啊，牧师越天才恐怕教会越糟糕。好，教会需要的不是牧师很天才啊，教会需要的是什么？你懂得天才吗？天才什么叫天才？我来的时候，我在有够惨的，我事情都忙不完了。不过我来的时候有个老人家打个电话给我了，他说他写了一本书，会要我帮他读一读。而且这个老人家是75岁才开始打电脑的，你看多厉害。他写了一本书用电脑打的，而且 email 给我，你看多厉害。他老兄已经81岁了，竟然还用 email， 整本书 email 给我。哇，他说你帮我读一读吧，啊，因为他里面写了2个大的 chapter， 上半部呢是圣灵，下半部是关于人论。他写的是啊，神学纲要了，啊，神学纲要，他已经写了2本了，写的第一本第二本等了10年，大家才等到第二本。写了第二本以后，大家又等了10年，现在总算第三本现在写出来了，不过还没出版，所以说要我读一读。不但要我读一读啊，还告诉我说读完了之后啊，帮我写一篇序哦。我说你开什么玩笑啊，我怎么能够这个长幼不无序呢，哎，我怎么能够长幼无序帮你写序，我怎么可以帮你写序？他的名字叫周连华，也叫我帮他写序。我说搞什么东西啊，我怎么能够长幼无序耶。他跟我说那你要怎么样，我今年81岁，你要去找一个82岁的写序啊。所以我也没办法了，只好临出门的时候 email 才来。我正好买了一个 Palm 啊， Palm 5X 啊，我就把他那本书呢就装进我的 Palm 5X 啊，就带在身上，所以在飞机上就一边读，因为要不然没办法了，书才刚来我就读。他那里面讲到一件事情，哎，他讲到一件事情，我其实蛮有感触的。他说，因为探讨圣灵嘛，他说什么叫做恩赐呢？他老人家说，恩赐啊，最好的中文的翻译叫做天才了，你懂吗？恩赐从哪里来？啊， 从天而来啊，恩赐从上帝来啊，所以你所有的财产都是上帝给的，那个叫做天财啊。天财不是那种上 UCLA 第一名的那个了，天财是所有的基督徒你都是天财，因为上帝已经给你恩赐，我们每个人都是天财。不过呢，我们抱枕天物，因为你的天财你都不用啊，你在教会里都不用，结果教会里面我们都支持牧师，我们支持你斗点你做啊，都是我们支持你做，结果只有牧师一个人在做天才。那教会哪建造起来，哪里建造起来？上帝的国哪里能够临到他的教会？你期待上帝的国真的临到教会吗？临到你的教会吗？让我们的心爱教会，让我们心关切教会。你期待上帝的国临到教会吗？让我们愿意为教会的光景，为世上的灵魂坐下哭泣悲哀几日。你期待上帝的国临到你的教会吗？让我们起来祷告，除了祷告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如果要讲办法，我在台湾算是比较出名，专门在想办法的。但是我告诉你，我办法想尽了，其实只有回归一个办法，祷告吧，祷告。你要不要起来为教会祷告？当你为教会祷告的时候，如果神显明有什么罪还在你的心里，如果主显明有什么罪在教会的里面，起来，起来，为着我和我的父家，不要天天为着别人，为着我，为着我的父家。如果你觉得教会是你的家，为着你，为着你的家，好在主的面前来回转，好在主的面前来悔改。悔改完了，起来，起来做什么？起来查看教会的需要，摆上自己，将你的恩赐全部的献在主的面前，全部的献给教会。如果我们教会每一个人都愿意这样，上帝的国一定临到我们的教会，上帝的国一定临到我们的教会，上帝的权柄一定在教会里面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一定能够在教会里面能够彰显出来。你期待上帝的国临到你的教会吗？我们来祷告。主啊，是的，你教我们的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主啊，我们愿像你这样来祷告说，主啊，你的国降临在我的身上，主啊，你的国降临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主啊，你教导我们祷告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啊，我们也是要这样同样来向你祷告说，主啊，你的旨意行在我的身上，要如同行在天上。主啊，你的旨意行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要如同行在天上。我愿你的国度权柄和荣耀全部都在教会里面彰显。主啊，让教会所有的显出你的国度权柄和荣耀都归属于你。我愿你在教会里面来得着荣耀。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让这一个信息一直在我们的里面来激荡，直到我们完全的顺服你。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们。
我们起立来回应今天的信息，用你的祷告再次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属于你，都是你的百姓，我们称呼叫你
见你的我们起来向我们的神呼求，建立你的教会，
建立你的教会，来日子的地免你可能降临。